我们今天晚上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但是重点呢是五章的第十节。继续再讲八福哈，前面几个福我们都讲完了，那么到第十节的时候是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呢里边呢也有一个这个结果的关系，就是你为义，因为义的缘故你受逼迫了，那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这个人是属于天国是他的，他也属于天国的，这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边那个义呢，那很显然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哈，这里不是人自以为义的义，不是法利赛人的那个义，是神的义。为了神的义而受逼迫的这个人就有福了。好了，那么下边他就具体的又讲了一下，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就也就是说这个逼迫呢就包括辱骂的一部分了哈。然后辱骂你们也是逼迫的一部分，完事要逼迫你们，你也照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些呢都包括在逼迫范围之内的，但是呢一定是因为神的义的缘故。然后十二节呢他说什么呢？有了这些事情，人不愿意有的这些逼迫来的时候呢，为因为义的话呢，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呢，那么你应当欢喜快乐了。你看这个是跟世界上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人喜欢逼迫的，但是逼迫来了你怎么可以欢喜快乐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了，那么这里第十二节讲到了为什么有逼迫了需要欢喜呢？因为天上有赏赐。那么我们回到第十节呢，讲到这些受逼迫的人什么，他们是属于天国的，所以他的赏赐呢也是在天国里边的。那么主耶稣曾经给我们解释过的，这个地上的财宝和天上的财宝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讲到那里，下一章第六章就讲到了，天上的财宝是不朽坏的，不能失去的，是永恒的。地上那些财宝呢，你可以被人偷走啊，生锈啊，这样子的。好了，那么说以前的先知呢，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先知是从神来的，是从神那里领受话语蒙呼召来到他们面前的。好了，那么十一节十二节呢，实际上是对十节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呢，他逼迫不单单是身体上的，有些是语言上的，有些是这些环境上的。所以逼迫呢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呢原因却是一个，是因为义。这个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为义，也就是说为了我们身上的义而受逼迫，或者我们行义，或者我们有真理行在真理当中而受逼迫，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福了。而这样的人呢是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节经文最好的解释是在哪里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也是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七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了，那么这是主的门徒，这些人有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彼此相爱。那么接下来十八节就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这里首先讲到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是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恨的。那么接下来呢，这就说你们若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里就讲给我们讲到了逼迫的原因，也告诉我们这逼迫的根源，这逼迫的根源不是我们，是什么？是主。那么我们为什么被逼迫呢？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恨我们逼迫我们，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逼迫我们，从世界来的逼迫是与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是相关的，也就是这里边第九节所讲的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天国的。所以这个解释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受逼迫，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于这个事，我们属于哪？属于天国。属于天国的人呢，是有耶稣基督的义在他身上的。这些人是愿意认识真理，并且顺服真理，并且行在真理当中的人。所以因为这真理，因为这义而受这世界的逼迫，因为这世界是恶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好，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22节到24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22节到第24节。好，那么这里主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面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恨恶的时候呢，你要忍耐，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那么这个恨恶呢，会同时呢，在23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恨恶，世界对我们的恨恶，对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的恨恶呢，会带来一个后果。后果是什么呢？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呢，这个恨恶呢，就带来了一个实际的行动。恨恶呢，是一种心理哈，是一种状态。那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逼迫。这个逼迫是因为恨恶才来的。所以我们也能够明白约翰福音当中的15章17节到第19节。所以逼迫是从哪里来的？逼迫是从恨恶主来的，也就是那些人是恨义的，他们是不义的嘛，所以他们就是恨义的。那么这里边所讲到这个逼迫呢，和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这个逼迫呢是同一个词。所以呢，这里边就把恨恶和逼迫呢联系在一起了。这个逼迫呢，是因为这世界恨恶真理，恨恶神的义而带来的一个行动，就是逼迫，他要逼迫这义的。好，那么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6节到第7节。那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恨恶义的呢？第七节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6节到第7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因为当义出来的时候就显明了罪，对不对？当真理出来的时候呢，就显明了罪恶。所以呢，那罪就恨恶义，就恨恶真理，就恨恶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这个世界逼迫义，是因为他们恨恶真理，或者说他们恨恶神，或者说他们恨恶有神义的人，因为他们显明了他们的恶。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3章10节，提摩太后书3章10节，3章10节说，但你们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身上是有耶稣基督的义的，在他们身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基督徒。第11节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那么这里边就讲这个逼迫呢，和5章10节当中的逼迫是同一个词的。说遇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呢，这里边他们也把它包含苦难，也包含着第5章11节12节当中，这里啊11节当中所讲的辱骂呀、什么毁谤啊，这些都包括在内的，这都是逼迫的一部分。主都把保罗说，主都把他救出来了。第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个逼迫和那个逼迫是同一个词，这里讲到了凡是有耶稣基督之义的人都会受逼迫的，一定会来自于世界。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恨他。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好像一个光照在了黑暗里边，那黑暗不接受光的。所以这里也讲到了这个被逼迫是一定的，而主耶稣就讲到说，你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但是呢，你是有福的。 因为前面不单讲到了说这个世界恨恶你们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样他也讲了你们如果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肯定爱你嘛。如果这个世界要爱你的话，那就是麻烦了，因为说明你是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主耶稣说受逼迫你是有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了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逼迫。十二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十一章我们都讲到了，就是那些什么在基督里不但有基督之义，而且在基督里是大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呢好像云彩一样，哎呀，在围绕着我们，在鼓励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什么呢？鼓励着我们不投入到这个世界的怀抱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走这条义路，而不是走这条世界之路。接下来他就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我们走在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仰望主耶稣，不是依靠自己。那我们仰望主耶稣，仰望他什么呢？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我们的主，也是被逼迫的，也被羞辱的，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考虑前面记不记得有一节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对不对？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也是受到了如此的逼迫，也是受到了如此的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他所拯救的这些人呢，也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个世界不单逼迫我们的主，也逼迫凡在基督里属于主的人。然后呢，我们要想这个事情。然后第三节接下来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疲倦了。所以我们主耶稣也是面对这样的顶撞的时候，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苦难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是忍耐。他选择的是忍耐。然后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跟我们的主所受到的逼迫，所受到的顶撞来相比的。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圣徒的坚忍，我们能够忍下去的一个，能够忍耐下去的一个动力。而且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你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这位不但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也是为我们做了走这条世界的道路的一个榜样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他面对这样的顶撞，面对这样的苦难，面对这样的逼迫，面对这样的羞辱的时候，他忍耐。那么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所以主耶稣是没犯罪的。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的。所以罗马书当中也讲，你不要自己伸冤，受逼迫是不公义的嘛。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坚忍，他把自己交在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手里边，他没有以恶报恶。然后呢，第二十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也不可以面对逼迫以恶报恶，要效法基督怎么样，要在罪上死的，我们得义上活。所以我们上周讲到那个叫什么使人和睦的哈，我们后来做了一个比喻的，一个和睦的人和逼迫他的人都能和睦的，就是他可以不犯罪的，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实际我们从圣经当中所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学所说的叫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不是圣徒在那里使劲的忍，而是他属于神，或者说他是属于天国的，或者说他是蒙神拣选的一个结果。一个圣徒能在被不义的逼迫当中能够坚忍，表达他真的是属于天国的，表达他真是属神的。好，那我们看，那么这些圣徒的坚忍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看，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了哈，我们来看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所以这是圣徒面对逼迫能够坚忍的一个根基，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第六章的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在逼迫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呢，可能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帮助啊，没有什么祝福的，但是主说他不会丢弃我们。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他不是按照他的旨意，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而是按照父的旨意行。同样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必须在神的真理当中。然后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这是主的应许。然后下面第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之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边讲到了，四十节讲到的是父的旨意，第三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是主的应许。而主的应许是在什么基础上？是在父的旨意当中的。所以面对逼迫，面对来自于这个世界的逼迫，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忍，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和平以温柔来面对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和主的应许。那么我们再看我们能够面对逼迫坚忍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基础是哪儿呢？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那这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什么事呢？主耶稣就讲说，你们都要分散到各地去了，不像以前啊，你们这几个门徒一起的跟着耶稣啊，到哪里都风风光光的，现在你们要被人带到陌生的地方去了。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他讲到自己要上十字架，他说但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是有父与我同在的。然后呢，他的门徒就说，哎呦，我们都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一个环境怎么兴起的。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虽然你们不知道要面对的逼迫是什么，但是你要有平安。为什么呢？他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这个苦难是因为什么来的呢？是因为逼迫来的，是因为恨真理，恨耶稣，恨神而来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也是信徒基督徒面对逼迫面对苦难能够坚忍的一个根基，因为这是我们主给我们的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呢，这里我们讲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为如果我们为了义受逼迫，这里边是神的义哈，一会儿我们还要接下去讲。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在神的义中，在基督的义当中的话，我们受逼迫的话，那证明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恰恰是属于天国的，所以我们应该为此高兴才对的，因为这是个祝福。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同样要看到一件事情，受逼迫呢，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为了义的。那么彼得就两次提醒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节，我们先看二章的十九节，有两种受苦，有两种受逼迫。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九节这里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是一种，这叫为义受逼迫，为义受冤屈，为义受苦楚，说这是可喜爱的。那么另外一种呢，第二十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如果你们要是因为自己犯罪受了责打，你在那里忍耐，这不叫为义受逼迫。他说这不叫为义受逼迫。他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就是你行义啊，行义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这个逼迫当中，我们这个忍耐呢有两种，换句话说这个逼迫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苦难逼迫，一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另外一种呢是为义犯罪。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四章，他同样也讲到了， 四章的十四节啊，四章的十二节吧，从十二节开始看。四章的十二节呢，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哎，这个试验来了哈。这些试验呢，有些真的是逼迫的，是逼迫。所以你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喜欢，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他是与我们一同受苦的。我们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呼叫保罗的时候怎么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怎么说？他说，主啊，我啥时候逼迫过你啊？他去干什么？他去逼迫基督徒。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看到了？所以我们的主是与我们一直在一起的，不是说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乐，不是的，他是与我们在一起的。第十四节呢，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就是五章十节当中所讲的，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为义受逼迫的话，你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就是你们是属于天国的了。那么接下来的十五节我们要注意，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儿受苦，若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这个逼迫或者说这个受苦呢，都觉得都以为是为义受苦，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就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自以为义的受苦是不包含在这节经文当中的。就是我以为我是为义受苦，我觉得我是在为义受苦，这不一定的，这是不一定的。你比如说哈，我们在为真理、为义，我们行在真理当中，我们相信真理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做见证，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为真理做见证，必须在真理当中为见证。如果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因为缺少了上边那几个品格，就那几个八福当中那几个品格的话，因此而受苦受逼迫，那不算为义受逼迫。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是我们讲的什么时候是最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讲犹大书的时候，犹大书的时候，那里面讲到了说，米迦勒和撒旦在抢摩西的尸体的时候，他说他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让主来责备你吧。按我们人的意思来说，米迦勒那是神的天使长啊，他是义的天使啊，那撒旦是魔鬼，你怎么骂他都行嘛。但是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使长米迦勒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并没有罪责他，没有用诽谤的话，那些不该讲的话，用犯罪的方式来罪责他，而是说让主责备你吧。我们今天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是为了真理来做见证的时候，为了义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缺少了八福前边的那些品格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叫自以为义，因为那就不是神的义了。相反呢，可能会造成纷争，我们也会带来逼迫的。比如说你在网上经常骂别人，别人骂你，这不怪你说我在讲圣经啊，讲圣经也不行，你讲圣经，你为真理做见证，你不能骂人，你不能用诽谤的话，这是不可以的。有一次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唐人街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在街上传福音，在我边上呢，大概两三米远的时候呢，就同样有一个法轮功也在那儿传法轮功，然后后来他瞅我，每个星期天都在那，他瞅我不顺眼，后来他就搬到那个 TD 银行对面，那是龙城是吧，叫龙城，到龙城门口去了。然后你说呢，总是有人跟那边走到这边，跟这边走到那边，所以他们也在那边呢放个电视，也在传他那个法轮功。有一天呢，那个人呢就是隔龙城那边一直走到 TD 银行这边来了，就追着那人，俩人打架，他说你就是这个下地狱的，你看你就是下地狱的。所以你看他跟人讲说，那人就跟他就骂他说，你才下地狱的，你还信法轮功的呢，什么真善人，说那你才下地狱的呢。所以你这个不是个好的见证啊，人家骂你是应该的，那你骂人家了吗？你不可以用这种犯罪的手段。你说那我在劝他真善人吗？那也不行。所以呢，自以为义也会带来 逼迫也会带来苦楚，但是这种逼迫和苦楚不是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当中所讲的福，那是我们自己遭打。而且这个呢，不是在为真理做见证，是羞辱真理。实际我还查了很多的经文，有关受苦的经文，还有许多的受苦的经文，比如说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须和他一同受荣耀啊，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主就会安慰我们呢，主就会帮助我们呢，使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个有基督的义的人，他都要受逼迫，这是神借着保罗说的。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为这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用的态度不是以恶报恶，而是什么？而是坚韧。为什么？因为主给我们应许。而这样的逼迫恰恰证明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当为此欢喜快乐。不要以为受到了逼迫就是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同时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义受苦，而不是为了罪受苦。为义受苦是神所喜悦的，为罪受苦那是我们咎由自取。而这当中就包括一个为自以为义受苦，这个呢是我们很容易就混淆的。因为我觉得我讲的对呀，我把这好的话告诉你，你怎么还说我呢？啊，正常的，黑暗拒绝光，这是正常的。所以就像上次我们讲到的，说使人和睦的，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人与那些逼迫他的人依然是和睦的，因为他不会以恶报恶，因为他所看的不是环境，他看的是主的应许。这呢，历史历代的这些圣徒呢，受逼迫的圣徒，甚至于被烧死的、被狮子吃掉的、被砍头的，这些古圣先贤呢，都已经验证过的。就好像主耶稣说，你们以前的先知都是这样子的吗？主耶稣怎么说？没有先知可以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受逼迫的。而恰恰就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就做一个结论，这样的人为义受逼迫以至于死的人，这样的人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配有的人。所以这是个很高很高的评价。而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凡有这样的义的，受这样逼迫的，怎么说？他说神要叫他们和那些古圣先贤同得荣耀，要同得荣耀的。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呢，就弟兄姊妹来给补充，这是我看到的，我也是倾尽全力能够看到这些，接下来弟兄姊妹来帮着补充吧。大家都把这个补充的也特别好，我也学到了很多。那么这里边首先呢，我们是看到了逼迫的原因是什么，实际这也决定了我们为什么受逼迫。逼迫原因是因为主的义，或者说逼迫主，那我们是属于主的，属于天国的，所以我们受逼迫呢是必然的。而这逼迫呢又必然从这个恨呢，彼此这个黑暗恨恶光恨恶真理的话呢，而产生了逼迫。逼迫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而受苦呢是逼迫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一定是说我们受苦的。那么的话呢，当然了，这种逼迫受苦有些时候是另一种的哈。如果我们真正属于神的时候呢，我们面对哪怕是世人看很享受的东西呢，我们依然是苦的，这个我们要相信的。那么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主呢在这里边也给我们应许，这是有福的，恰恰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这是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一个源头的。那么也证明出来我们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这个根基在哪呢？就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逼迫和患难苦难当中能够坚忍的，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须回到主的应许上面来，回到神的话的上面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一切的逼迫，面对这样一些的苦难。而且呢，这里边的逼迫呢，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好谁打我啊，谁骂我，这当然是一种逼迫。另外有一种逼迫，就好像刚才林斌姊妹讲的，直接大的环境对我们就是个逼迫，这个整个的环境对我们就是一个逼迫。虽然没有到我们个人，你比如说国家的一个法律，虽然没有说这个事儿，这个法律就冲着纯明弟兄去的，但是去是冲着我们这个义来的。 你比如现在制定说这个同性恋合法也好，或者大麻也合法也好，实际这就使我们整个的这个义的为义做见证的空间就缩小了。所以这也是一种逼迫，虽然不是针对我们个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逼迫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呢，主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也相信主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真实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坚韧。这是个行动的，为义受逼迫是个行动的。所以我们依然能够在这样的不义的当中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义彰显出来，这才是主让我们拯救了我们之后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他做见证，为义做见证，为光做见证。接下来他就说，你们就是这义啊，见证啊，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嘛。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呢，不单用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去看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我们里边就有平安，我们也要用信心的眼睛来把这个信心扎根在主的应许上边。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哪怕逼迫很强烈，好像彼得所说的，我们都不会以为发生了非常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使我们每天呢，无论面对怎样的生活，我们都会有平安，有稳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